创世纪第十章第二节，亚弗的儿子是哥面、马各、马代、亚丸、土巴、米舍、提拉。哥面的儿子是亚什基拿、利法、托加马。好，我想我们再有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还是恭敬的把剩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愿意就请你使用这一段时间。我们不只为着今天下午祷告，也为着明天下午祷告。我们相信实际是我们相信我们都在你的手里。主，但愿你照我们照着你的引导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其实就是重复以西结那几个地名。那么不过让大家稍微做个复习，就第十章第二节，我们知道说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那原则上呢，闪是在亚洲，那么含呢在非洲，雅弗呢应该在欧洲。那么大概黄种人是属于闪，黑种人呢是黑皮肤的呢大概是含，然后白种人呢应该就是雅弗。那么这里面特别讲到雅弗的儿子是哥面，我们说过哥面就是德国。然后马代就是我们讲过马代波斯的马代，刚好是在伊朗的北边。然后亚丸呢其实就是希腊。大家如果读历史都知道，讲到这个希腊有特别有爱琴海，爱琴海的西边有雅典了，有这个格林多了，那个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希腊。但早期的希腊，最早最到古典的希腊，我们知道很多是在什么？是在这个爱琴海的东边。那么这个东边这一带呢，也是雅典。不过呢，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懂英文的话，如果特别都读西洋史的话，你会读到 Ion， Ion， 那 Ion 其实就这里的亚丸，就这里的亚丸，所以那一带呢，我们知道也是属于希腊的。所以希腊有一部分是希腊半岛，有一部分呢可以说是在这个土耳其的整个的最西边，那么靠近地这个靠近这个爱琴海的那个岸上岸。那么整个呢通通算是亚丸啊。所以圣经中讲的亚丸其实不光是指着这个刚才我所说的，不光是指着这个土耳其的西部，而且也是指着整个希腊来说的啊。所以然后下面的米舍是我们提过的。然后第三节呢，雅各的哥面的儿子是亚什基拿、利法和托加马。托加马我们也说过，托加马呢也是特别是指着里海跟黑海中间那块地方，那一带应该都叫做托加马。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些亚弗呢很明显的是往什么，是往整个黑海那个方向移动，然后往欧洲这方面移动。那么这个很明显，你看这些人呢，这些名字通通在那里。所以讲到托加马就已经讲到北方的极处了啊。那么亚什基拿呢，我想我顺便说一下，你知道普通今天大家有一些常识的话，讲到犹太人是分两种，有犹太人不从各地回来吗？从各地回来特别有一帮人叫做亚什基拿犹太人，还有一帮人说塞法底是西法拉犹太人。那这两个字呢都是圣经里面的字。那么亚什基拿很明显是哥面的儿子，所以很多人认为说从德国回来的犹太人简单的就称他做亚什基拿的犹太人，其实是指的东欧的犹太人。等一等我们还要注意到，因为不光是德国，还有附近波兰的那一带东欧的犹太人，我们说都属于亚什基拿的犹太人。如果大家今天分类的话，一个是指着亚什基拿的犹太人，所以这个名字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多半呢就是说这些人，这些犹太人起头呢都到了这个马各，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马各这一带，都到了这一带，就到了这个北方的极处这一带。那慢慢后来呢，我们知道说就移民就移到了东欧。 那么那些犹太人叫亚士基拿犹太人，所以你看刚好都跟这些有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说亚士基拿的犹太人其实最早最早他们是先移民到苏联这一带去的啊，所以大家有个观念就好了。那么讲到这个亚士基拿犹太人，又不能不讲到另外西法拉的犹太人。那么这个是我们看一下俄巴底亚书，那大概是1082页，如果是两节是圣经。这第20节，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拉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必得南地的城邑。你看这就像诗一样，明白吗？所以它是对称的，它像对联一样。所以这里讲到西法拉中的犹太人就是被掳的，那么就刚好和迦南人中被掳的应该是相对的。那么大家就很稀奇的，为什么有的犹太人称作 Sephardi Jews， 就好像我们刚才说不是以斯纳克，不是以斯那基犹太人，乃是 Sephardi Jew。 所谓 Sephardi Jew 呢，都是指着从西班牙来的。所以圣经里面不普通讲到 Sephardi Jew 就是指着西法拉的犹太人。那么怎么会是西法拉犹太人呢？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流落到哪里，流落到寄居在哪里，寄居在西班牙。那为什么讲到迦南中的犹太人呢？为什么这些人讲迦南中呢？原来是这样子的，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很明显讲到他实的船只，这个他实的船只最早最早从哪里出发的呢？是从这个推罗西顿这个地方出发的。那推罗西顿大家都知道，就是腓尼基人是一个航海的国家，后来就建立了，后来就在地中海呢，你就知道有什么迦太基啦，什么这种的，有很多很多的殖民地。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西班牙去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这个城叫做加底斯，它不是圣经中的加底斯。那其实那个城呢，根本是谁建的呢？根本就是腓尼基人建，就是迦南人建，就是推罗西顿的人建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的确把他们的版图一直延伸到西班牙，所以今天这些人被掳到西班牙，他其实是谁的属地呢？是迦南人的属地。不要忘记了，讲到迦南人就指到推罗西顿，讲到腓尼基这些人，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到这段圣经就懂了，原来这段圣经所讲的乃是指的这些犹太人曾经被掳到哪里呢？被掳到西班牙去。所以这些犹太人叫 Sephardic Jews， 明白吗？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意大利去，到这个所谓的翡冷翠就是 Florence 这个城去的话，你就发现说那里多半的犹太人是从西班牙移居的。尤其是我们说过在1493年以后，他们不是就往东移嘛，那么就是移到那里去的。所以这些叫 Sephardi Jews。 但这西法拉的犹太人呢，他不只是移到意大利，后来也到了什么，也到了纽约，到了哪里去。所以凡是移民到美国的，那多半是从西班牙去的。所以大家记得是两支。那么一，所以后来他们都回到以色列。那么有一些人呢，从那个东欧回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过的，刚才所读的，刚才我们所读的不是有一个名词吗？叫亚士基拿，所以这个名字你要大家记得。还有一个呢，就是西法拉的犹太人，那么就指着从西班牙回去，因为的的确确，今天西班牙南部根本就是那个时候最早最早推罗西顿的他们的殖民地啊，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有历史常识，在读俄巴底亚书就不是很困难的啊。好，那么这个几个地名呢，我想大家能够记在心中。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地名需要记住，然后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些地图，那么让大家大概有个概念，那么这些到底是哪里是哪里哪里，然后我们再讲到那头四次怎么样是满月变红像雪，那么这个大家应该就会有概念了。好，那么还有一个地名呢，我想我们需要说的就是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应该是第三，我看啊是第几啊，应该是第第三章，第三章。第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么这里有一个地名呢，大家要记得，那就是大家要记得的，那就是希古提人。那么到底希古提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也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大概要有一点尝试。那么首先呢，大家要知道，当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刚好是一对一对的，希利尼人跟犹太人是一对，受隔离的、未受隔离是一对，然后呢，为奴的、自主的又是一对。那你注意这前面这三对的时候，你注意他们是对比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为奴的跟自主是对比的啊。那么还有呢，希利尼人跟犹太人是对比的，隔离和非受隔离，外邦人跟犹太人，这个当然也是对比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你这化外人跟希古提人当然也是对比的。但是很可惜，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也许查一点圣经字典的什么的，也没有弄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就以为希古提人呢也是化外，也是这个文化不大开化那一般人。那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就是因为你查字典、查圣经词典或者百科全书没有查仔细的缘故。因为到时候你大概有个概念就好了，你就直接就抓住了，所以然后呢，你就会以为说希古提人呢其实也是野蛮人的一种。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化外人跟希古提人就不会成为对比。那化外人什么意思呢？化外人在希腊原文的化外是巴拉巴拉的意思，大概是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是只要不讲希腊文的人，这些人好像是没有开化过的，所以他讲话呢就是不文明，他到时候呢嘴巴里面讲了就是巴拉巴拉，所以 barbarian 英文叫 barbarian 就是这个人的口里面就是巴拉巴拉巴拉，他的意思他根本不讲希腊文，是没有开化的。所以中文的翻译化外人是翻译很准确的，所以这些人呢是没有开化的，所以呢我们称他。那么但是对于希腊人来讲，谁是没有开化的？只要不讲希腊文的人就是没有开化的，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很明显化外人是不讲希腊文的，反过来说希古提人倒是真的讲了希腊话才对，是不是？但如果大家仔细去查希古提人的话，那么这些人是在哪里呢？这些人多半是最早的伊朗人，他们曾经呢在大概公元前第八世纪左右，他们不知道怎么漂流，就漂流到黑海的北边。那么在黑海的北边那一带呢，有一般人就叫做希古提人。那如果你根据这个资料的话，那么很明显这个希古提什么地方原，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希古提人是谁。那么但是话说回来，这里明明讲希古提人跟化外人是对比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一帮化外人是没有开化的话，那么希古提人应该是很有文明才对。那么到底保罗有没有弄错呢？保罗没有弄错。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我们读历史的不能只读一点，我们要知道说，曾经有一度，特别在保罗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希古提人他们所占有的那一带，原来变成什么呢？原来变成了希腊的殖民地。所以希腊所有的东西那里都有，希腊的金子那里也有，希腊最有名是金子，所以考古学家挖出来的东西都是金子，就是那一带。所以在保罗那个时候，特别到了保罗那个时候，曾经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帝国， 详细的我不去说它，因为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太辛苦了。所以大概来说，在保罗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文明高度，很高度文明的，可以说是完全承受了希腊文化的一个帝国，那个已经存在在那里了。那虽然到罗马帝国的时候，你看这个帝国也成为他的附庸国，而且维持了很久很久很久。